我开始从马太福音讲到，是从2009年12月我开始讲马太福音。10年后，大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候，我们进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马太福音27章以耶稣基督的埋葬为结尾，而28章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当马太在写福音书时，他从耶稣的诞生，接着是他的生平和事工，接着是他的死。马太用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的故事来结束他的著作。耶稣的复活是他福音书的高潮，并且一直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息。没有基督复活，就没有基督信息。大约在主后51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使徒保罗发现自己在雅典、犹太会堂和集市中宣传基督信息。你可以在《使徒行传》17章16到31节发现这一段记录。雅典早已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但它仍是世上最伟大的大学城，并继续代表了最高的文化水平。这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被称为充满偶像的城，《使徒行传》17章16节这么记载。据说雅典的神像比希腊其他地方的神像加在一起还要多。俗话说，在雅典见神要比见人更容易。保罗在探访雅典期间被带到雅略巴谷，在那里与亚多斯和伊壁鸠鲁等各派哲学家争论。这些人花时间争论生命的意义，从而能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艰辛。伊壁鸠鲁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死亡是一切的终结，因此享乐是人类的主要目的。他们完全不在乎神。斯多亚主义则是泛神论者，他们相信一切都是神，并且相信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下发生的，人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们还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保罗的信息只集中在一件事上。使徒行传17章18节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即是耶稣与他的复活。耶稣与他的复活一直是保罗所专注的信息。斯多亚主义相信死后有死后的生命，然而有些认为死后没有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信息。特别是当我们谈论复活时，我们必须简单的按照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3节中的定义。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3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当我们想到早期的使徒教会，我们常常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教会，然而当时的教会，比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其中有些人不相信基督复活，所以保罗斥责他们。 复活指的是从死里复活，是从死里复活。这个定义说明耶稣确实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一点需要强调，因为现代学者试图对复活重新耶稣的复活重新定义。19世纪末期，德国著名学者阿道夫·哈纳科说，我们可以将复活的信仰与复活的事实分开。他说，即使你没有看到空坟墓，你仍然可以相信。他说，复活的信仰与复活的事实可以区分开来。他说，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耶稣的坟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知道保罗对基督的意象使他们相信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另一个著名的主教史班说，著名的主教说没有空坟墓。他的论点太亵渎了，我甚至不愿意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尽管对基督信仰的基督教信仰的复活有种种不敬虔的言论和指责，我们今天将要仔细查考这段经文，无疑证明了耶稣的复活是事实，复活是我们坚信的。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信仰。第一点，让我们谈论复活和宗教。在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证据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复活这个真理在世界所有宗教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犹太教之父亚伯拉罕死于4000多年前，葬于希伯伦。佛教没有宣称其创始人复活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参观他的坟墓。然而，我有基督教声称基督的坟墓是空的，里面没有东西，在地上也没有他的肉体和骨头的踪迹，因为他已经战胜死亡的权势并从死里复活。第二，复活的真理不同于一些宗教神秘的宗教教导，有许多神秘的宗教朝拜一些死了又活过来的神，一些神秘宗教，例如米索布达米亚的塔姆兹、叙利亚的亚多斯尼、小亚细亚的阿提斯和埃及的一些神秘宗教。一些激进学者认为，基督教在保罗手中变成一个神秘的救赎体系。然而，这些神话都无法与基督的复活相提并论。邪教和各宗派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否认基督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而是属灵上的复活。复活与轮回不一样，轮回意味着被放入一个新的身体。在轮回里，我们死后来生以全新的身份诞生在一个全新的身体中。然而，复活是我们原始的身体在死后恢复了生命状态，这与轮回完全不一样。当然，复活的身体得荣耀，这就是耶稣空坟墓的意义。耶稣既复活了，我们无法在他的坟墓中找到身体，我们称其为身体复活。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核心和基本信仰。任何人都不应该轻视基督复活这一教义，好像基督徒可以选择要不要相信一样。没有基督复活， 我们就没有救主，没有盼望，没有救恩的保证，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信仰就没有任何效应。没有基督复活，就没有基督的信息。他的复活是神大能的作为。我的意思是，这件事的性质不是使暂时 失去知觉的人复苏，或者不是死了复活，甚至也不是一般的死人复活。我们知道拿撒路曾经死过，然后又从死里复活。然而基督耶稣在一个彻底改变的身体中复活，这身体是不朽的、荣耀的、有能力的和超自然的。天使和人都见证了基督的复活。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8章6到7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一部分，这两句是天使说的，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使徒行传2章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基督的复活是对他教导的证实，正如天使在马太福音28章6节中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受苦并死，然后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最后他说第三日复活。所以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毫无效应的。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障。罗马书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的称义乃是植根于耶稣的复活中。保罗的观点是，由于我们的过犯，基督被处死，并且由于这种死使称义有了效应，基督也因此复活。由于基督的死，罪犯被宣判无罪，他的复活是神的公义得以满足的证据。正如瑞典伟大的评论家戈代尔特所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应该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清了债务。他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证据。正如约翰逊所指出，基督的复活是回应基督在是神回应基督在十字架所说的成了，因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称义，基督成就了我们的称义，他的复活是神对他的回应。仰望十字架，我们看到称义的功已经完成，看到空坟墓，我们看到称义的功被接受了。东正教一直承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例如使徒信经以以下词语结尾，我相信圣灵、圣天主教会、圣徒相交、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和永生。第二点，他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当你听到耶稣的复活意味着从死里复活时，你对他复活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无论你的印象如何，你和我都无法否认，这种表达一定谈论的是身体的复活。丹尼说，如果我们不是谈论身体的复活，那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谈论复活。 这是事实。同时哈蒙德警告说，对复活身体的实质的完全理解是超出人类知识的范围。首先，复活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在马太福音28:6，天使所说的话中，可以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说他不在这里。这里说明什么？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他说他的身体不在他被安放的地方了，因为他复活了。这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其他福音书也证实了他身体的复活。耶稣至少在10不同场合被目睹。使徒行传1:3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被目睹，他被碰触。马太福音28:9说，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8:9。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在约翰福音23:7，耶稣不让抹大妈的玛利亚碰触他复活的身体。门徒之一多马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是否可以摸一摸耶稣的伤口。约翰福音20:25，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耶稣答应了他的要求，在27，他再次显现时，他对于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身体的复活。耶稣在复活后甚至吃东西了。路加福音24:36-43说，这是一个记录了一个事件。在路加福音24:36-43说，正说这话时，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所以当耶稣向门徒显现时，这些门徒以为他是魂，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看见耶稣复活显现时，他们感到非常害怕，以为他是魂。耶稣说，路加福音24:38，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耶稣说，你看我有骨有肉，魂是无骨无肉的。40，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和一块蜂蜜房。他们接过，在他们面前，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不认为耶稣是没有肉体的一个魂的存在。 我们知道那些拜祖先的，他们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摆上一些食物，让这些鬼魂来吃。但我们知道，没有东西是被在形体上被碰触。那是因为要吃这些物质的东西，必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除非门徒递给耶稣吃的烤鱼和蜜饯是属灵的，不是物质的，否则耶稣的身体就像烤鱼和蜜饯一样，是一个真实的物质的存在。其次，复活的是同一个身体，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的那个身体。如果复活的身体不是他的身体或同一个身体，那就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马太福音28:7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是耶稣，他也是在门徒以先去加利利的那一位。如果耶稣不是从同一个身体复活，那就没有复活，因为他的复活以他的身体复活为前提。如果不是同一个身体，那就没有复活，那就没有所谓的从死里复活。复活的身体至少有三个特征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第一个特征，他的身体的手和脚上留有钉痕。约翰福音20:20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因为他们看见手上的钉痕。路加福音24:39，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因此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同一个身体。他的身上还有伤痕，约翰福音20:20再次做见证，门徒也认出他来。在去以马处师的路上的两个门徒认出他来，路加福音24:31，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约翰福音21:7，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体，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因为知道是主，同一个耶稣。复活的身体也是一个改变的身体，这个真理在耶稣的复活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将在以后继续学习。圣经中有许多死后又活过来的例子，然而这种奇迹般的例子只是这种奇迹般的情况只是延长了他们在世上的生活。例如寡妇拿因的儿子在路加福音7，或雅鲁的女儿在马可福音5，或拉撒路在约翰福音11，大比大在使徒行传，犹推古在使徒行传，圣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复活，在马太福音27记载。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在列王记上17，苏念妇人的儿子在列王记下4，和被抛在以利沙坟墓里的人在列王记下13。所以在圣经中有许多死人复活的情况，但我们知道这些人 他们尝了死味又活过来，但是他们后来又死了。他们与基督的复活完全不一样。耶稣的复活是不同的，因为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改变的身体。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因为当他向他的门徒显现时，他总不是总被认出来的。约翰福音20章14到15节，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抹大拉玛利亚没有认出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这表示他的身体改变了，有一些神秘的或令他们不熟悉的地方，使他们惊奇，不能立即认出他来。并且他有显现又忽然不见的能力。例如路加福音24章31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路加福音24章36到37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所以耶稣可以忽然显现，又突然不见。重要的是他复活的身体，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这也是我们复活的盼望。当号角吹响时，圣徒的身体复活得荣耀，与灵结合。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确据，我们将像他一样。耶稣的复活是对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是一个有福的确据，是所有信徒一个有福的确据。最后我们来看看耶稣复活的证据。正如我们之前学习的，耶稣被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埋葬了。首先，这个坟墓被很好的看守，不会以任何方式被破坏或闯入。他们在坟墓门口放了一块大石头，可能是一个大的圆盘形石头。如此大的石头重达数吨，需要几个人才能推开。这么大的一块石头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推开。可以将这个大石头顺着倾斜的凹槽推滚下去，并穿过门。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周日的清早，一些妇人来到坟墓，发现石头被滚开了。他们在路上还在想如何滚开那个石头，结果他们到墓门口看见石头已经被滚开了。我们还被告知该坟墓是被密封的，并且由罗马卫队守护。我们现在应该问一个问题，谁滚动了石头？一个那么重，盖有罗马印章，并有罗马士兵守卫的石头，坟墓是谁能滚动的石头呢？实际上，谁滚动了石头是前新闻记者弗兰克·莫里森所写的一本书。他决定查考耶稣生命的最后七天，以确认对福音书中关于耶稣复活的批评。因此带着 评判的态度，他写了这本书，查考了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天，写了这本书《水滚动了石头》。那么是谁滚动了石头呢？不是耶稣，因为他死了，他不可能滚动石头。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想害耶稣，他们不可能要耶稣再出来了。不可能是罗马人，因为他们有责任封印并守卫坟墓，所以不可能，也不可能是罗马人。是他的门徒吗？不可能，因为他们被吓跑了。此外，即使他们门徒很勇敢，他们也不会去滚开石头以露出他们主的身体，他们反而可能会像圣殿一样去敬拜那个地方。他们不会挪开那个石头亵渎他的坟墓，但是石头被滚开了，是谁做的呢？这是神超自然的工作。马太福音28:2说，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谁滚开了石头呢？不是任何人，是天使，是神的作为。第二，坟墓是空着的。我从注释和其他神学书籍中发现，在四福音书中有32次提到耶稣的坟墓。在使徒行传13:29中也提到，使徒行传13:29说，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我们在这经文中发现，无论是耶稣的门徒还是先到坟墓的妇女都没有想到他的复活。门徒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这些妇女也没有。福音书诚实地描述他们第一次听到耶稣复活时的不幸。彼得和约翰查看了坟墓，收到摩大拉玛利亚告知主的身体不见了，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前。约翰福音20:1-7记载，约翰年轻而敏捷，第一个跑到，看到之后他太激动了，甚至胆怯的不敢进去。彼得更具勇气和冲动的性格，就坚决地跑进入查看坟墓里的情况。他看到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包括绑住手脚的麻布条和绑住下巴的裹头巾，以及除腐烂恶臭的香料。裹身体的细麻布放在一处，裹头巾在另一处卷着，他们对空坟墓的亲眼所见是很重要的，因为2-3个人的口就可做见证。生命记19:15说，2-3个人的口，无论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因此耶稣的空坟墓至少有两个人亲眼所见。裹身体的细麻布不受干扰地放在一处，这一点强烈地斥责了耶稣的身体被偷走的理论。正如金口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如果有人偷走了身体， 他就不会先把裹身体的细麻布松开，也不会费力地取出并卷起裹头巾，并将其单独放在另一个地方。那个人要在偷耶稣的身体，他不可能会把细麻布费力地取出来，裹头巾也取下来放在那里。坟墓没有骨骸也是他身体复活的有力证据。公元一世纪的犹太葬礼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将身体放在一块像洞穴一样的坟墓中，并用香料包裹。身体在那里待了一年或更长时间以后，所有的肉都被分解，然后将进入第二个阶段，亲戚朋友回来收集骨头，并将它们放在骨库或者骨头盒中。这个骨头盒大约2英尺乘1英尺的大小，所以你们若有机会去探访耶路撒冷，去参观他们的坟墓，你会看到这些骨头盒。这些骨头将被存储在同一个洞穴里或者其他的凹处。整个教会以及犹太当局都知道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里，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使基督复活，在此过程中改变了他的身体。如果门徒们相信复活只是一个属灵的复活，而他的身体留在地上，迟早会有人回到坟墓收集骨头，并妥善地存放他们。没有骨骸是基督复活的有力证据，基督身体复活的有力证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基督复活的信息很重要。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基督的复活是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第一捆谷物是随后丰收的保证和样品一样，基督的复活也是众人在末日复活的保证和样品。N.T. Wright 做出一个深刻的观察，他说复活的信息对这个世界很重要。他指出基督复活时他的身体复活改变。他以有骨有肉的身体复活的，他不是属灵上的复活，而将自己的身体留在坟墓中，这种模糊不清的不朽性。在这一点上，我将带你回到本信息前言中提到的《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对雅典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向他们传讲复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雅典人是学者，他们对属灵的事非常有兴趣。那保罗对他们说耶稣的复活，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复活信息的总结是什么呢？你们要来看一看他的总结吗？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30-31节，让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31节的最后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是未来审判的肯定标志，复活的主是复活日的审判。保罗告诉听众，在那天来临之前要悔改。保罗向这些听众传达信息，他们的反应与今天一样，有些人嘲笑。如果你们看一看32-34节，有些人想花时间思考一下，有些人相信。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必须相信的真实事件，因为它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称义，也是将来审判的标志。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此救恩不仅是我们口里相信，也是我们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深深植根在我们心里的信心，这样我们就必得救。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 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可能相信许多别的教导，你甚至相信圣经，你可能对事情有不同的观点，但你若对耶稣基督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这一点持有怀疑，那你的信仰有问题。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息。你有复活的盼望吗？你信耶稣基督吗？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出属的，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它是出属的果子。信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生命。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所受的一切，感谢主，我们也为他的复活献上感谢。因他的复活，我们有一天能够复活与他同在，因他的复活给了我们盼望。亲爱的主，若我们中间还有人还未信，还未对耶稣的身体的复活还不确信，求你在他们的心里工作，帮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得救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